徐良和艾子刚到大同府公馆，正遇上这打仗，有个女贼岁数不大，十分猖狂，正搅闹公堂，打伤了不少人。那人说这怎么回事啊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暗院大人严查散率领老少英雄离开东京，赶奔大同，一路无话，进了府长院。这块的知府叫苏元庆，把严查散接进知府衙门。经过商量之后，这临时变成公馆，严大人就在这办公，苏知府就做帮办。严查散自从到任之后，那是兢兢业业，马不停蹄召开会议，接见本地的士绅、各界的代表，访查民情，然后发放布告。这布告都贴出几十里地以外去，安民告示：小玉工商士农，各行各业，大家各安生业，不必惊慌。说本钦差奉皇上的旨意前来查办大公主，一定剿除匪患，望父老乡亲各安商业，协助官府剿贼。如果发现哪里有贼，一时禀报。相反的，如果私藏匪类，绝不留情。当当当，布告贴出去，老百姓一看，严大人，人不明书讲，都知道有这么一号，那是包大人得意的弟子。皇上眼前的红人是位清官，大家非常高兴。有很多流落的外乡见着告示之后，纷纷的回到大同落户，这才给大同府带了一线生机。咱没说嘛，有的买卖胆大的也开了张了，多少像个城市的样子。绝大多数人仍然抱着观望的态度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匪患。拿前些日子来说，严大人还没等到呢，这土匪白天在街上横挂，堵着府衙门口就骂街，把知府大人吓得关上门不敢出来，都到这种程度。说严大人这一来，能不能把匪患彻底根除，很难说。但是严查散却信心十足，他暗下决心啊，不把这些土匪剿光，我绝不还朝，没脸见人。可我师父全力以赴，把开封府72名差官都借给我了，我现在要兵有兵，要人有人，我有什么理由不把土匪剿逼光？另外，严大人这人还挺轴，他要办什么事一条道跑到黑，不办成功了他是不甘心的。这个人的优点也在于此，所以自从到了大同府，他是天天私访民情，天天治理公事，很少休息。昨天晚上就挠了个通宵，自亮自不亮的时候刚合了一会儿眼，突然有人击鼓鸣冤，严查散起来擦了把脸，马上升堂，把海院之人带上了，一看是个女的，她年纪也就25、26岁，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白。这女人挺从容的往堂口这一跪，严查散是例行公事，把桌子一拍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小女人王氏，家住哪里？东关外王家屯的，离这18里地。哦，因何击鼓鸣冤？有何冤枉？速速讲来，本院给你做主就是。女子闻听，往上叩头：哟，大人，您真不愧是个清官，都说您这人和气，一点都不差。那我就说实话吧， 昨天晚上我们家去土匪了，查了查人数3021个，为首这个人长得跟丑鬼一样，把我们家东西抢劫一空，这还不说，把我还给调戏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，长得什么模样，你可记得？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人身高85寸左右，面如紫阳干，两道白眼眉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吊死鬼，使的是金丝大环刀。跟他去的帮凶有个驼胖子，说他姓艾，叫艾虎，人送绰号小义士。那个白眉毛就是徐良，后他跟着蒋平、展雄飞一大帮。一开始呢，严子人认真地问，后来一听啊，他满嘴喷粪，是胡说八道。展雄飞就在桌子旁边就站着，那是南侠，蒋平也在这儿，50-60岁的老头了，能干那种事吗？再说也不可能啊。这些人就在自己身边左右，什么时候到王家庄干这种坏事，我就知道故意捣乱。把严大人气得把桌子一拍，啪这一刁民你是信口胡言，谁唆使你跑到这来搅乱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，还不从实给我讲来。这女的一点都不害怕，一低了腰，他站起来，把肩膀一抱，瞅着严大人乐，三官怎么了？碰了你的心了？啊，你手下的人就不做坏事？难道我说那话都是胡说吗？哎，好嘞，看来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。你既然包庇你手下的人，我就不必跟你讲理，干脆我就把你这狗官杀了就得了，伙计们动手。这女人说到这儿，冲后头一摆手，下边有不少老百姓在这听场。在那个封建年代啊，似乎多少的也有一点民主，哎，大人升堂，老百姓可以在这听。但是这些老百姓都是化妆的，都是这个女贼带来的土匪，难旁利刃。听主人这一招，再看主人这拉刀，这就楚横上公堂，直奔严大人。严查敢居官多年，哪见过这个场面？当年到湖北荆襄前去查办，就襄阳王赵觉那么猖狂，手下的贼那么多，也不敢上公馆来捣乱。有时候来他就偷着来，像这么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拉家伙惊凶，真是没见过。把严大人闹傻了，呆若木鸡。可是两旁边的英雄还能看着吗？南侠展雄飞、翻江湖蒋平、端天水泥方特指韩章，小七节小武艺是咔咔军的过来，把这帮贼给挡住，因此就打了交手仗，正打的难解难分。徐良来了，来早了不如来早了。徐良给一报名，给一进，老少英雄为之一战。有小梁来了，三哥回来了，徐良来了，真是打妖提气。那个女贼偷眼一瞅，来了一人刷白的白眉毛，就知道是徐良。他也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不好，徐良跟来，我可多加谨慎。想着这舞动双剑，直奔徐良。老徐徐良并不答话，跟着就站在一处。你看徐良不来，这女的一点都不在乎，但是跟白眼眉斗了一会儿，他可就不行了。论哪一方面，赵徐良都差着几成啊！斗到10几个回合，把他累得鼻拉鬓角、热汗直淌。女的心说不妙，看来今儿个我要走不了啊！ 咦，有主意了。他虚摆一剑，跳出圈外，剑鞘沾手，从皮兜等拽出一种暗器。书中代言，这种暗器叫五毒枪。这种枪打的可不是子弹，里头也没有弩箭，打的是一种水，这种水叫五毒水，打在人身上，肝上就腐了，子不见五，五不见子，把这人活活的烂。您说这种五毒水有多大的力？撒到木头上，木头发烧；撒到铜铁上，铜铁都腐烂。不知他跟谁学的，会打这玩意儿。固件的靠重扳机对准虚点，五毒水是直奔虚点。那老爷是专打暗器，对这玩颇有研究。你手再快，没有徐良的眼睛看。老徐一瞅的剑鞘单手，往兜子一滑，就知道要扔暗器。因此，这五毒水还没等到呢，徐良使了个大哈腰，哎，整个趴地，五毒枪水打空，打到后面，有一部分滋在墙上，有一部分崩到冯渊他们脸上。就崩了几个点就受不了。冯渊人送绰号叫臭豆，他是福建人，这人颇有风趣，别看能耐不大，鬼点子挺多。他是北家欧阳春的徒弟，就在徐良身后的站着，跟骂喊助威呢。没想到徐良不躲，他没躲开，把冯渊疼得喵一嗓子，单刀就扔了。哎呀！我俩还要有我的命，还疼死我了！就地翻滚，徐良回头照顾冯渊的这事，这个李贼利用这一瞬间是逃到府衙之外，领着这伙人就跑。当然了，有那没跑利索的，被小弟兄们追上，一刀致死。本来想抓个活的，结果一个没抓着。眼瞅见你在跑了，老长徐良看完了冯渊，知道没有性命的危险，翻回头来再找李贼，已经出了城。徐良这个后悔，在我眼皮底下溜走的贼真不多，有心去追吧，刚来有很多事情不摸底，算了，就饶你几天，早晚你也跑不了。徐良这才回来，见暗箭大人严查伞，严查伞欠身离座，把徐良的手拉住，三将军，可把你办了，我做梦都梦见你啊，这些日子挺好，能托大人的福，而小的一切都挺好，我得了正气之后马上提升，结果还来晚了，请大人原谅，不晚，不晚了。剿匪之事才刚刚开始啊！你看看，你刚到这就遇上打仗，来人呐，给三将军准备住处，赶紧准备饭菜。徐良能吃得下去，他得看冯渊，一口冯渊的脸，当时都肿起来。仗着官府的人有最好的金疮铁扇伞，有法珠膏。给他上上又吃下去，到了晚上这脸才消。如果这五毒枪枪水要打正了，或者打在眼睛上，这人就废了。人们对这李贼是牢牢记住了，遗憾的是不知道他是谁，从哪来的都摸不清。当天晚上，徐良跟严的人谈到深夜，在座的有翻江书讲评南下南下，有议论的贼情，居然给出的主意：第一，清查户口；第二，四门加派巡逻兵，凡是出城的进城的要严格盘查； 登记在册，不说明道理，不找出保人，严格禁止出境。只有这样才能把城里的贼肃清。之后呢，在游击往远发展。杨四爷一听，把脑瓜一扶了：“杨贼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咱爷俩想的一块儿。我看大人明天就可以实行。”严查三点钟，言转接着，徐良这一来，不但增加了左膀右臂，而且多了个智囊。他帮了严大人出了很多的主意，要按照他提供的办法马上付诸实施。首先，城里的人登记在册，你家有几口人，干什么的，都得登记好了，而且得找出保人来。挨家挨户全都登了记了，全都入了册了，也都查明白了。城里头果然安定多了。第二呀，原来那城门开着，你随便出入，也没人过问。现在不行，门上边加了岗，而且派官府之人轮班在这守候着。徐良把三侠五义、小五义的人都编成班了，哪怕是黑天，也有人在这守着，对出城进城的人发放腰牌。没有正当理由，瞅着可疑，当时就抓起来，不取保不能释放。你不严格管理哪行？半个月之后，大同府的秩序井然，跟当初果然不一样，老百姓也能睡个安定觉了，买卖也敢照常营业了，他没人捣乱了，也无人敢抢了。有点风吹草动，老百姓就到暗院衙门禀报，官人闻讯就到。第二步，按照徐良提供的办法，出了城了，由今往远扩展，发展到各乡各镇。说别人咱不提，单表圣手就是封渊。这一天封渊呢，负责是东关外。他带了一伙人出了东城了，先到几户农村家走访一圈，一看这块比较安静，打听打听最近谁也没看见贼影子。何人一想呢，我再往远处溜达，问附近的老百姓再往前走什么地方，有人告诉叫插树岗，离脚下十八里。不过您别去，那块不太太平。庄园一想，不太平我才去，最好是找贼的影子，只有找着才能把他消灭，他找不着能行吗？所以他就叫手下人在这庄子等着，仗着胆子赶奔插树岗。您别看庄园能耐不大，这人到这挺多，经验十分丰富，十几里地脚下一夹紧就到了。等到插树岗，他一瞅，哎呦，不像自己想象的，到了半天是个大正殿。这个正殿是四通八达，有好几条大道在这聚会，故此呢，这插树岗才发达起来了。大正殿足能有三四千户，好几趟大街。多数的买卖都关着门，据说呀，跟当年不一样，现在富气多了。说想当年比大同府城里都热闹。冯元围着茶树岗这镇店转了几圈，没发现等行。这时候日头就往西转了。冯元一琢磨，我再赶回去，我再吃饭就晚了。得了，多耽误一会儿，吃完饭我再走吧。他就找饭馆，一抬头路北了果然有一家，外边挑着火。就这样，冯渊迈步就进了饭馆， 拿着把椅子刚往这一坐，就见伙计拿个竹竿出来，竹竿头前有两家专门挑管子，大外头嘣嘣把幌子挑起来，转回头来跟冯娟说：“客爷，对不起，咱们买卖关了，您高升一步到别人家。”嘿，冯元一听，这倒霉不倒霉？我不来，他不关门，我刚到这是关门，心里十分不悦。这冯元也是绿林人出身，嘴也不饶人，他把眼门一挑，看看这伙子，哎呀，武说伙计，你看我别扭是怎么？难道武就花不起饭钱吗？哎，大爷，您别误解我的意思，咱们是买卖，原买假卖。您来了，您是财神爷，咱们敢往外推吗？实不相瞒，我们东家家里出了事儿，刚才派人给送来的信，叫我们赶紧关门，另有别的活做。您说偏赶这时候大爷您来了，情况特殊，请您老千万原谅。我们这街上饭馆挺多，您往街里走走有的是。怎么样，大爷，能不能原谅啊？冯渊呢有点不太行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掌柜的在里边出来，这东家能有60多岁，花白胡须，看着样刚哭完，眼睛还肿着呢。掌柜的一边陪着往外走，一边指手画脚给介绍。就见这东家来到冯家面前，双膝跪倒：“您是冯的人？”乌鸦不说正说：“来了哈，您救命吧！您要不管，我们一家人可活不了喽。”冯元就问：“老人家不必客气，快把事情原原本本对我讲来。”我一定要替你做主就是。